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日本站的赛后诸葛哦。那我们一样从第一名的车队来跟大家聊聊这次日本站的一个状况。这次呢，红牛果然是强势回归哦。Max 在上场比赛赛后的访问也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了一个礼拜之后，在日本的 Suzuka 直接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哦。这场比赛呢，是展现了完全的优势啊，基本上是。除了起跑有一点点小差错以外呢，大概 Max 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表现哦。最后还是他本来说他要拉到至少20秒以上的时间差哦，差一点点啦，但这个双位数的时间差呢已经是蛮夸张的了哦，所以这场比赛呢再次强势回归。那也因为 Max 在这边拿到分站冠军的一个结果，所以让红牛直接在这场比赛，红牛车队拿下了车队的总冠军 Constructor 的 Championship， 这是红牛二连胜，然后也是车队历史上的第六次的Constructor Championship、哦、在这边先恭喜红牛车队在这边先提前封王了。那理论上呢，在数学的计算上来说呢， Max 应该是在下一场比赛卡达应该就可以也是拿下个人的第三次的世界冠军哦。这个没有意外的话啦齁，这看起来是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先来聊聊 Max 这边。刚刚有稍微提到，这是 Max 在起跑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的。那么这次的起跑算是今年所有赛季以来比较不好的一次哦。那他可能也是有点心急的，想要去挡下后面比他更心急的 Oscar Piastri。在这边呢，让 Lando 想办法钻了一个漏洞，但是还是Max 还是有。惊无险的呢，守下了第一弯哦。那这个在赛前呢，其实 Lando 跟 Max 都有表示，只要在站在 Max 的角度是，只要能够在第二弯还保持领先的话，那应该就没有什么机会了。他就认为这场比赛是他的了。那 Lando 这边也是说类似同样的话，只要在第二弯之前没有办法把Max 拿下的话呢，这场比赛他们一样应该是没什么机会拿到冠军哦。那果真如此啦，就自此之后呢，除了进站换胎的交替以外呢 ，Max 并没有让出领先的一个位置哦。这也是 Max 今年的第13场的胜利哦，这边再次恭喜 Max， 这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个记录哦，这个记录还是。他还是有机会去挑战一些之前这些前面一些伟大车手所创下的记录。那在因为这场比赛他的队友等一下会聊到 Checo Perez 呢是退赛的一个状况，所以 Max 在这边在积分上面达到了400分哦，那应该是离封王是我觉得魔术数字应该就剩下这最后一场了啦齁，下一场比赛应该没有意外哦，这个 Max 就会拿到今年的世界冠军哦。好，那接下来聊聊他的队友就比较多可以聊了。分几个地方啦齁。那第一个就是先来聊聊 Sergio Perez 的一个状况。起跑呢在直线的时候才一起跑就没多久、啊、就跟 Lewis Hamilton 发生了一个碰撞。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不太能够怪 Sergio Perez， 他也是不得已的啦齁。这边呢有人看到是一开始看到我想说哇 ,Sergio Perez 又在干嘛。那其实不是他的错。如果看 onboard 的一个车上传来的画面呢，会看到他右手边有一台红色的车子，就是 Carlos Sainz。那 Carlos Sainz 这边呢，做了一个回避性的动作，就是 Carlos Sainz 往左边偏了一下。那这边 Sergio Perez 本能性的，当然看到你右边的车子往左边靠过来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想要往左边稍微闪一下、哦。那这一闪呢，旁边的 Lewis Hamilton 呢，就也没地方跑了，所以就撞上了 Lewis Hamilton。那这个并不是 Carlos Sainz 所引起的整个事件哦，其实一直到一开始这个重播画面看起来呢，感觉就是 Carlos Sainz 这边对于前方的一个车子做了一个反应，造成的连带效应哦。但其实不是 Carlos Sainz 所引起的。我在赛后有再去看一下 Carlos Sainz 车上传来的影片哦，对比了一下，看起来呢是他的队友 Charles Leclerc 才引发了这一连串的事件。Charles Leclerc 呢在预赛应该是跑在 Carlos Sainz 前面，但是 Charles Leclerc 的起跑是相当的糟糕的、哦、他的轮胎有空转的状况，也因为这样子 Carlos Sainz 才能在一起跑之后呢就基本上已经追到乐乐前面车身一半的一个地方了。那 Carlos 呢这边如果保持直线的话呢， 应该是有也有机会超过 肖勒克勒 的，但是因为 肖勒克勒 这边速度起来之后呢，他也开始比较积极的防守他在内侧的那个位置哦。Carlsen 本来是想要在进弯前挤到内侧的位置，但是 肖勒克勒 因为已经在后面速度也起来了，所以 Carlsen 这边发现他的队友在他的右边哦，所以他就决定闪了一下。那这一闪呢，就连带的造成 Sergio Perez 去碰撞到了 Lewis Hamilton 哦。这个裁判也没有判啦，因为是蛮清楚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第一圈刚起跑的一个 racing incident。 那这个部分不能怪 Sergio Perez 哦，但是问题是在后面哦。当安全车出来的时候呢，安全车这一带出来在这个 Sergio Perez 因为之前跟 Lewis Hamilton 的碰撞，他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进去要换前翼，但是他好死不死的呢，在进站的时候，在进维修站的时候不小心的超掉了前面的 Fernando Alonso。 在安全车出来的状况下，你是不准超车的，不管你有任何的，除非你的前方那台车子是有问题的，或是有比如说有爆胎啊，或是很明显的车子有状况，它已经慢下来了，你才能超过它哦。但是当时是在一个正常比赛的状况下，然后 Sergio Perez 是想要进这个维修区，他在路口处。那一般来说呢，大部分的车手的一个训练啊，或是他们的一个进维修站的一个程序，就是能够在因为维修站进去，你要把速度整个放慢嘛，通常是放到80公里，每小时80公里。那在这之前呢，他们尽量全速前进，到最后一刻才踩刹车，去争取最短的进站时间哦。那我想车就佩尔这边可能比较不小心的是，他在进站的时候踩了油门，然后本来想要在进站的这一刻，在那条线白线出现之后再踩刹车嘛。那在这边就很遗憾的，不小心超过了 Fernando Alonso， 所以在这边是被罚了一个五秒钟哦。本来在重播画面看起来，大家都以为是他在离开维修站的时候，一口气超掉了两三台车，包含 Alex Albon 这些车子哦。虽然他又马上把位置让回来，但后面的重播画面我们有看到，其实跟那个无关，反而是跟前面他在进站的时候跟 Fernando Alonso 有关哦。所以这个是他在这边犯的一个错误哦。那在之后呢，才换完安全车，这个出来之后没多久，他就又是用一个鱼雷式的方式撞上了 K-Mac， 这个跟在新加坡站撞上 Alex Albon 我觉得还更加的离谱一点哦。Alex Albon 的那一个你可以去讲说他没有在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感觉是差的距离更加的远哦。所以这边撞了，等于是从侧边撞上了 K-Mac， 那这边又被罚了一个五秒钟，然后又要再进去换这个前翼哦。老实说啦，这个部分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连续两个礼拜都用同样的方式想要进行超车哦。这边呢我有看到，因为我有跟我朋友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他的看法也蛮有趣的，当时我是没想那么多。他当时他的看法是觉得说，因为 Sergio Perez 是在一台红牛里面，他已经很习惯大部分，因为坦白说今年跟去年的这个状况哦，基本上看到红牛在你后面，你不会花太多的心思跟花太多的轮胎的耗损呢去跟红牛来抢这个排位。通常大部分的车手，我们看到像之前 Max 从可能比较后面起跑的时候，大部分的车手也都没有花什么精力来去阻挡 Max 这台车子哦。所以在 Sergio Perez 这边，也许他认为说前面这些慢车，而且尤其是 Haas 啊或是 William 车队，他们会很主动的把位置让出来给他，所以即便他用这种很怎么讲，很晚才踩刹车，或是这种属于鱼雷式的进弯方式呢，他也认为前车会把这个空间让给他哦。这也许有一点点道理啦，不过在 Sergio Perez 这边本人没有出来表示的状况下，实在很难去猜测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也许真的也是这种想法，或许他心里是有点急哦，想要赶快把排位要回来哦。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两个礼拜的一个超车的一个模式呢，都非常的不像他哦，真的非常的不像他。好，那这边因为这样子被罚了另外一个五秒钟哦，然后前翼又再次受到了这个损伤啊，然后之后呢，在 这个 VAC 出来的时候，他的其实车子应该已经有问题了，车队这边应该是已经希望他要做退赛了，所以他在这边车子是慢下来的，结果因为这样子而挡到了后面的 Lando Norris 哦。其实 Lando Norris 当时换应该说这个出来之后没有发现前面的Sergio Perez 是车子是有问题的，所以刚刚有提到嘛，在安全车或是 VAC 的状况下，只要前面的车子是有状况的，你是可以超过他的。那在赛后访问的时候 ，Lando 有提到说，他其实当时一直在 Team Radio 上面问车队说，到底可不可以超到 Sergio Perez， 因为他觉得 Sergio Perez 真的开得非常非常的慢哦。但是因为在 VAC 的状况下呢，他也不敢去赌一把，因为到时候又要被罚时间或是被罚排位，是蛮得不偿失的。那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车队终于确定是 Sergio Perez 是车子有问题，所以他才 Lando Norris 才超过去哦，不然其实 Lando 应该可以再补个十秒钟，我算了一下大概十秒钟哦，这就是如果 Max 赢了大概19秒多20秒，有一半可能是 Sergio Perez 当时造成的啦齁。好，那这是另外一件小事件，这个 Sergio Perez 没有因为这个而被处罚。那之后退赛的时候呢，红牛这边当然知道说还有一个5秒钟没有被罚哦，那我想这是这场比赛可能最具争议性的一件事情啦、啊、那我们看到在应该是第14圈还是16圈这边，是他退赛嘛。那退赛之后呢，过没多久，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哦，车队又让他坐回了车子里面，然后看起来呢是要再重新回到比赛哦。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可以再回到比赛。有趣的事情呢，去翻一下，我也去翻一下大会的准则。我想网络上应该也有些网站或是一些这个粉专呢，他们已经有翻出这个相关的规定了。长话短说，这个规定基本上呢，应该说在大会的目前 FIA 的一个管辖的规范里面呢，并没有去规范要如何退赛。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个预赛要怎么起跑，或是车子进维修站的一个模式，我要减速要干嘛的，有一些一连串的这个步骤，可能车队需要去遵守，但是在退赛的时候没有，退赛的时候没有，所以你要退赛，其实是你自己车队说了算。就是你不用跟大会做一个申请，或是跟大会做一个报告，哦，或是说什么哦，我要退赛的话，我需要先会有一个什么清单，我要去列说我要什么车子有状况跟大会申报，然后车子要停到车库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都没有。所以在整个 F1 来说，从1950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一个退赛机制，没有一个退赛机制，那当然就也没有一个机制说你不能重返赛道，因为我就没有一个退赛机制嘛，你退赛是因为你自己离开赛场，你把车子停回车库，那大家只会认为说，哦，你停回去就代表你不出来，因为照往例，大部分的车子在比赛中途，不管是因为受损或是车队加进去，好，我们通常预期他不会再出来嘛。当然过去也是有几次经验，就是车手进去做了蛮长的维修的时间出来，可是大部分那时候都是落后个两三圈，不会像 Sergio Perez 这边落后了16圈吧才最后又出来哦。所以这个是该怎么讲，那是红牛这边车队的工作人员或是专门看这个规则的人去发现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跟大会这边去询问哦，你也可以说去争取，说Sergio Perez 到底可不可以回到赛道上面哦。所以这个变成说，反而 FIA 这边呢，倒蛮有趣的。我觉得这边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了哈。第一个是红牛，当然有人说他们就是一直在找寻规则上的漏洞，然后想办法要去钻。我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或是。有人说这是不道德的，我倒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这是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其实其他车队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不是在车队去找大会规范的一个漏洞，因为每一年每个车队都在找这个漏洞，包含赛车设计的上面，包含这个技术准则的上面，大家都想办法找一些漏洞嘛。那发现漏洞的时候，是谁的责任要把它补起来？是大会嘛？是 FIA， 是官方这边要把它补起来 ，FIA 这边要把它补起来。好，那这边呢，红牛，我觉得他们，我也必须要给他们鼓掌，因为他们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他们去认为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个争取的，是有讨论空间的，所以他们跑去先找裁判，至少他们先跑去找了 FIA 嘛，也去问了 FIA。那当然 ，FIA 这边的表示是说， 他们翻了一下这个规则，发现哎，好像我们真的没有规定，我们也没有，就是我没有一项规则说他可以，但也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没有一项说他不行。那最后大会说好，那你可以回来赛道上面，所以他们最后回到赛道上面，然后罚完了五秒钟又再次退赛，这造就了一个我不确定历史上不能达成的事情，同一个车手单场比赛退赛两次的一个状况哦，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记录，我还没有查到过去有没有人退赛两次的哦，所以这个是比较奇特的一个状况。那至于为什么红牛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在虽然大会的规定里面没有写说退赛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是退赛之后的离开赛道的车子又可以再回到赛道，可不可以回到赛道上，这个规定都没有，但他们却有一项规定是说，如果你因为有什么原因，该场比赛有没有罚完的罚则，也就是不管是 grid penalty 也好，或是一个五秒钟、十秒钟 drive through penalty， 你没有罚完就退赛，或是你就没有回到赛道上面比赛的话，下一场比赛裁判就是大会这边可以罚你排位的。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 Sergio Perez 这时候不回来罚这五秒钟，大会是可以。其实这边用字是可以哦，不是一定会哦，是可以，或者你把它想成可能可以在下一场比赛对该车手进行排位上的处罚。通常五秒钟就是三个排位哦，以此类推。好，那这边红牛当然是想说，我不想要下一场比赛被罚三个排位。我想各车队各车手都不想要下一场比赛去被罚三个排位哦，所以我觉得红牛在这边的动机可以理解。如果我是红牛，我是 Sergio Perez， 我也会希望这场比赛的 penalty， 这场比赛罚完，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不要有任何的，我不要还没比赛我先被罚三个排位，或是被罚五秒钟，或是被丢到最后一位来起跑，不要哦。那当然也有人说，大会又不一定罚，没错，大会用的是 may 可能这个字，但是大会也可以罚他，不是吗？就不想要跟他赌一把哈。不过有趣的地方是 ，Logan Sargeant 这场比赛好像也有五秒钟没有罚完，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下一场比赛大会会不会处罚 Logan Sargeant 哦。哦，等一下在讲完十支车队之后，我最后会来聊大会，因为这个 FIA 这边又有很多事情可以讲哦。好，回到 Sergio Perez 这边，那我觉得这个动机是没有错的。我想任何车队如果可以，他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哦。那这边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当然就是在 FIA 大会这边。对，没错，所有的规定到现在这七十年好了，这七十几年，我们都没有人来针对这个项目去修改，所以你没办法说它不行，你没办法说它可以。可是，在过去哦，我讲的是过去，应该是在我觉得甚至于三五年前哦，大会都还很强硬 ，FIA 都还非常强硬。以前是车队一样会去翻这些漏洞，但是当车队跑去找 FIA 的时候，说：“哎，我现在发现这个东西哦，上面没有说我可以或不可以做某件事情，那我现在想做，可不可以？”通常啦，在过往，如果说有一个规则没有写那么详尽，有一些漏洞的话，大会会从严处理。然后大会不会跟你讲这些543的，他就只会跟你讲，他们就直接 FIA 会直接回你，不行啊！如果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认定是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字面上可能写的没有很清楚，所以车队可能说：“哎，好像没有说真的不能做啊。”那我现在想做，那大会通常会说：“啊，就是不行。”就会直接跟你讲说不行。但是这几年呢、啊，就尤其是过去这，尤其是2021，真的那一年，我不知道 Michael Masi 到底搞了什么事情哦。但是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好，就是变成大会这边反而会去，以往大会就是反正我就是老大，我说 A 就是 A，B 就是 B， 我才不管你跟我讲什么，有问题赛后再来讲。但是我现在的认定 A 就是 A， 然后变成在两三年前开始，大会还会跟车队讨论呢，好像你讲的也对哦，好像就会变得比较优柔寡断一点，没有这种很当下这种阿萨里的这个非常快速的决断性的一个判决哦。其实像这个状况很简单，大会根本就不需要跟红牛讲这么多，就直接说不行就好了。就说你已经把车子停回去了，理论上就是不行。就算我现在规则里面没有写，我还是裁判，我还是说了算。以前的大会真的就是这样，我说了算，规则没有写嘛。 然后我今天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因为 Sergio Perez 那时候已经退赛了，你不让他回到赛道上，其实也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困扰，除了红牛自己本身以外，除了 Sergio Perez 有可能在下一场比赛去被先被罚个三个排位以外，那大会这边也可以说我下一场比赛不罚、啊，因为你用的字是可能嘛，可以，也许 ，may 这个字，所以没差嘛。大会这边为什么不把它？其实大会有权利，就是说我不要，你不行。其实你就解决了，大家不用讨论那么多，就不会有这种说哦，你又让他回来，然后又开了另外一扇门哦，就是特别为红牛所设计的。我不能说红牛这个做法，我觉得他们小聪明，很会钻，但你不能说他错。然后大会又说他可以，那你要他做什么？如果大会跟他说他可以，他一定可以，他一定会做。今天换作是红军，换作是 Mercedes， 换作是 Aston Martin。你相信龙哥跟 Lewis Hamilton 他们会不会做？他们一定做。大会说可以，他们一定做。如果你去问大会说这个漏洞可不可以钻，然后大会说可以，谁不钻？每个人都钻。所以这边大会的问题比较大。我倒觉得去批评红牛倒还好。总之 ，Sergio Perez 就是为了这个去又回到赛道上，然后罚完这五秒钟，然后再退赛，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状况。至少我看 F1 这么多年，我没有看过这个状况啊，我可以这样说，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这几年真的看过蛮多平常不会想到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蛮奇妙的。这也是可能让 F1 另一方面变得比较有趣的东西之一吧，也许啦齁。好，那回到 Sergio Perez， 那为什么车队要这样做？为什么想要这一层？我想一想，红牛如果今天是 Max， 今天是要去抢第二名、第一名的位置，抢积分，不想在下一场比赛被罚三个排位之类的，我可以理解。但 Max 基本上已经是这场比赛的冠军，红牛已经是在这场比赛封王了，夺冠了。还需要在乎这三个排位吗？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是红牛对 Sergio Perez 没有信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是错的，也欢迎如果有人有其他想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这边就讲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因为红牛想要今年他们想要一个完全胜利，他们已经拿到了车手冠军、车队冠军，他希望连 number two 第二名都要拿下来，这才是一个完全胜利。最好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赢得今年的每一场比赛，这已经在上一场比赛被打破，这个梦破掉了。但至少他们希望能够拿个 one two 回家，这是一个完全胜利。那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为什么坚持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跟大会争取这个事情，是因为 Sergio Perez 的每一个积分都很重要。因为他现在跟 Lewis Hamilton 的差距没那么大了，我觉得红牛有在担心 Sergio Perez 没有办法守住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个位置。也有人说，也许 Sergio Perez 的合约里面，这跟他的奖金什么也有关系，也许是 Sergio Perez 个人要求的，我不知道。好，这个我至少目前在看资料上面没有看到任何是 Sergio Perez 主动要求说要回到赛道这件事情，我想他也不会那么详细的知道大会规定的这件事啦。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也许不是他自己所去提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跟车手的排名有蛮大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哦，当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出来讲这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只是换另外一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为什么那么的坚持哦，那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于要被舆论批评的风险呢，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他们会觉得我这场比赛已经没拿到积分了，我下一场比赛再如果再被罚三个排位，也许下一场比赛运气不好，Lewis Hamilton就追上来了，我第二名就没了，我还有两三场比赛要走，还有那么多场比赛要走，很危险，很危险。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对 Sergio Perez 的信心没有那么够啦，没有那么够。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啦，这是开玩笑的讲，就是我就不满意他这两场的表现啊，我罚他在车子里面呆坐啊，罚静坐，给我静坐个十几分钟再出来啊。欸，他在里面坐其实也坐蛮久的，欸，这个坐了十几分钟有，好像十几分钟吧，十四十五分钟有吧。哦，这个是我觉得也许 某种程度红牛也顺便惩罚他一下，好好让他思考一下到底这两场比赛在做什么。然后这边又不得不去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哦，如果 Sergio Perez 回到赛道上面，然后这时候带出了一个安全车， Sergio Perez 是有办法直接套圈16次吗？把他的排位弄回来，然后搞不好最后的十几圈还可以冲到前十名拿到积分，因为这当然是没有发生一个状况，我只是说我也好奇啦，因为我不确定大会在这时候会怎么做、欸、就是万一这时候真的有安全车出来， Sergio Perez 可不可以把他失去了这15、16圈要回来，我翻一翻准则我觉得可以、欸、但不知道啦，我们也许下次会有哪位车手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状况、啊、这个有点需要一点运气，但是这只是一个我当时在想的一个情境，就说哎、欸、真的如果安全车真的出来的话，也许红牛还有机会咧，本来已经这时候大家又会怎么想，如果 Sergio Perez 拿到前十名拿到积分，我想这个后面的火会烧得更大，会烧得更大。好啦，那总之这个漏洞呢应该很快的会被 FIA 补起来啦，这个我想要不是下场比赛，要么就是明年一定不会存在，这个不会让这个洞一直存在那边哦。这个也是感谢红牛啦，有点帮我们大家找这个 bug 哦。如果找到一些规则上不完整的地方，我们就把它修正，就把它修正哦。我觉得至少能够修正，能够发现有漏洞是件好事啦，这还是件好事哦。好，那因为说 Sergio Perez 这两场比赛的撞车手的一个状况呢，所以他被记了四分的一个 penalty point， 所以他现在的 penalty point 已经到了七分哦。那十二分是一个换来一场禁赛啊，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了哈。但是他只要每场比赛撞一位车手，基本上在两场比赛他应该就可以准备被禁赛了。那希望他下一场比赛赶快回神哦，我不太想要再看到一个这种鱼雷式的一个进弯方式、抢位置的方式哦，那真的蛮不应该的啦。也不是第一年的车手了哦。然后你开的还是红牛，实在没有必要，实在没有必要。那站在红牛的角度呢，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哦。以一个今年那么强的一个赛车来看，然后他的队友积分又那么前面，所以就 Perez 反而还要有可能会掉到第三名的这个状况呢，我想整体来说呢，撇开个人喜好不谈哦，纯粹就一个车队的立场来看，这不是一个好 Sergio Perez 不是一个好现象哦，就是看起来车手的问题远远大于车子哦，车子不好开，我想是可能大家都可以同意，车子很快也不见得好开，但是 Max 有办法 ，Sergio Perez 没办法。虽然我也可以去理解，因为 Daniel Ricciardo 去前两年在 McLaren 就是这个状况， Lando 可以，但他不行。那你说 Daniel Ricciardo 是一个不好的车手？没有，我也不认为 Checo 是一个技术差的车手。他不是 Mazepin， 他不是Latifi， 他不是 Nick DeVries。但是你的比较组、对照组可以将这车子的能力发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你不信？那在红牛现在的一个选择里面，还有 Liam Lawson 这项表现都非常的亮眼，他也可以来当一个红牛的选择。虽然我不太认为这是会发生的事情了，但是只是说，Sergio Perez 的一个状况有点特别。那我因为这样子有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Sergio Perez 跟 Max 的时间哦，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我们比照 Sector 1Sector 2跟 Sector 3这三个不同区段的一个圈数来看呢，在第二跟第三个区段，也就是中后段的这个区段呢，其实 Sergio Perez 的速度跟 Max 是差不多的。那真正有问题的是在前面的弯道连续弯比较多的 Sector 1，在这边他尤其是在那个 S 弯连续弯那边，他跟 Max 的他在这边离 Max 掉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距离差异是非常大，至少 0.5 到 0.8 秒左右、哦、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是问题所在、啊、那然后在最后一个弯，就是应该是第18弯哦， Max 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过那个弯道，但是 Sergio Perez 不行， 在同样赛车设定的状况下，假设同样赛车设定状况下，这就是他们两个的差异。那这个差异就可以归咎于车手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哦，就是蛮奇怪的地方啦。因为看这个比较，这个在高速弯的这个状况下面 ，Sergio Perez 的表现是真的没有 Max 那么好。但是我们又话就说回来，在前面的上半年的一个赛季比较多街道赛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扣除上礼拜新加坡站不谈，大部分的街道赛 Sergio Perez 都可以发挥的不错。那这边我想就是因为 Sergio Perez 的一个开车的方法，这包含他在之前早期啦，包含 Racing Point 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的开车模式一直都是比较，我觉得他会比较趋近于之前的 Jenson Button 那种，就是比较会保护轮胎的，但是又是比较慢热的，可是却可以在只要在不是高速的一个赛道里面呢，它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进弯跟出弯是比较稳定的，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在这个比较偏中慢速的弯道呢，它的进弯点，尤其我那时候是看 Monaco 跟那是 Baku 这边的对照的一个路线的状况，看起来呢，它在过这些比较窄啊，或是中低速的这个街道赛的弯道，就可能直角的啊，或是这个连续的，这个像巴库这边一个连续在那个古城那一带的 Sector 2那一块的连续弯这边呢，它的进弯跟出弯点都比 Max 要稳定哦。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他为什么可以在街道赛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地方。但是一回到这个比较传统的赛道，你看像 Silverstone 跟 Suzuka 哦，他就没有办法。甚至于意大利，他就比较难发挥到他过弯的这个技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呢，因为省胎的关系，这个对轮胎他比较不会去对轮胎释放太大的压力。但在这同一时间，也就是过往呢，往往他可能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让轮胎的温度起来哦，因为他不会那么快的对轮胎施加压力嘛。所以在这种比较高速运转的状况下，你从维修站出来，需要赶快把胎温拉起来的状况下，他会比较吃亏啦。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解释了他为什么跟 Max 差距比较大的原因。我不能说这是百分之百那个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他跟 Max 的差异性在这里哦。还有就是可能对红牛这台赛车真的适应性的问题啦。这个我觉得我不能怪他，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他的工作，必须要去想办法调整自己的状况去适应这台赛车。因为看起来红牛不会花太多的资源，特地为了你，为Sergio Perez打造，真的要花资源去为他们的两位车手其中一位打造一个完美的赛车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 Max， 不会选择Sergio Perez。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只能想办法调整自己去适应可能这台赛车的一个特性，然后就是可能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啦。哦，为什么 Sergio Perez 差异性这么大哦？所以看看在卡达呢，能不能有比较好的表现哦？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卡达还是表现不出来，或是又一个 DNF， 或是又有太多的碰撞的话，我觉得他的立场会更加的危险一点点啦哈。虽然我觉得应该看起来，因为 Daniel Ricciardo 跟小雪已经续约到明年了嘛，所以看起来红牛这边明年理论上 Sergio Perez 不会乱动啊，除非他出了非常大的包，不然我觉得应该是就这样哦，不会。Liam Lawson 应该就是先当 reserve 后备车手， 2025再转正，但是转正会转到哪里哪一队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但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这样。好，那就是红牛的部分了哈。时间花的有点久了，那我们现在聊聊 McLaren 二三名，这应该是继2021 Monza 以来第一次两位车手都站上颁奖台哦。那上次在 Monza 是 Daniel Ricciardo 拿到冠军嘛，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木瓜队站上颁奖，双车手都站上 Double Podium 是在 Monza 2021。那这场比赛呢，真的 McLaren 表现也相当相当的精彩哦。那我们现在聊聊 Lando 的部分， Lando 的起跑相当的漂亮，那刚好因为 Max 去想要去挡 Oscar Piastri 哦，这把门大开给 Lando 这边去闯哦。虽然说在第一弯还是没人拿下 Max， 但是 Lando 这边已经尽力了啦，真的尽力了。那刚刚有提到在 VSC 后面呢，因为 Checo 的关系被搞掉大概10秒钟左右哦，这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虽然理论上不会影响到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啦。 那当时呢，我们有看到他跟奥斯卡·皮耶许在抢位哦，有希望车队呢叫奥斯卡·皮耶许让位。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于后面的 JoJo Russell， 因为 JoJo Russell 当时蛮清楚的，已经确定是一个一停策略、哦。那在当下啦，在那个时间点哦，木瓜队是看起来两台车都要跑双停嘛。但是如果 JoJo Russell 是一停的话，是有可能危机到这个当时在第三名的 Lando。那以车队立场来说，我当然希望两台车都站上颁奖台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 Lando 这边也希望能够，因为他那时候的竞争主要的模拟的对象呢，应该假想敌应该是 JoJo Russell， 然后他想保护他自己颁奖台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希望车队先让他到前面去，因为他当时速度比较快，轮胎比较新嘛，那希望能够跑在前面，然后拉出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嘛。好，那这个是车队考量，当然也是让他们交换的啦。虽然之后JoJo Russell自己有自己的原因没有办法追上来哦，但是当下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策略，这是对的一个策略哦。虽然这个奥斯卡 PH 一开始好像有一点点的反抗啊，哈，哦，但是没办法，我觉得当下就是不得不。虽然没，因为当下没有人预测，就是说到底这个议庭策略能不能成功，最后是没有成功啊，哈。不过在当时会担心嘛，你在车队当然会担心嘛。如果你是车队的策略组，当然也是会担心啊。好，那但是平心而论，Lando 这场比赛啊，圈数在正赛来说都跑得比奥斯卡 PH 好，都跑得比奥斯卡 PH 好，不管换上哪一套轮胎都是比奥斯卡 PH 好哦。那这个等一下会聊到奥斯卡 PH 的部分的，所以这是 Lando 至少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拿到第二名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关系哦。即便当时啦，奥斯卡 PH 不去，没有 Team Order， 没有让他让位的话，我觉得再过几圈 Lando 应该也是可以超掉奥斯卡 PH 哦，只是当下只是不想要耗损大家双方的一个轮胎嘛，不需要去过度的竞争啊。我觉得这是车队的团队的一个意志哦。那如果你不喜欢 Team Order， 那没办法哦。这个近几年来感觉起来 Team Order 反正没差嘛，大家就会使用，只要对车队好，我觉得我也觉得可以用啊。虽然我还是喜欢看到两台车去竞争，像上次红军那样，我觉得也是蛮刺激的。不过如果车队像 McLaren， 我觉得他们还在往上爬的一个状况，然后希望能够再往前爬个一两名呢，也许啦，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虽然我也想看到两位车年轻车手去做一个竞争哦。好，那 Lando 拿到第二名，但是这也很遗憾的呢，让他目前成为了另一项纪录的保持人了。他挤下了 Hulkenberg， 他现在是F1 生涯最得到最多积分，但是还没有拿到一场分站冠军的车手，应该是来到543分。之前是由浩克应该保持蛮久的530分的一个，应该说也不是说保持530分啦，就是浩克一直是在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最悲情的一个人物。比了这么多场比赛，比了这么多，拿了这么多积分，500多分的积分，但是没有拿过一次的分站冠军哦。这是Lando 目前已经成为这项纪录的一个保持人哦。现在接下来任何一场比赛 ，Lando 只要有积分，然后没有拿到分站冠军呢，他会理论上会一直担任这个纪录保持人下去哦。目前看起来，除非他赶快拿到分站冠军，不然这个纪录会跟着他一阵子。好，那再来是他的队友 Oscar Piastri， 先恭喜他生涯的第一次站上颁奖台终于发生了。大家都认为迟早会发生，然后在日本站就发生了。但是他其实没有很开心啊，其实你看他在赛后的访问跟在颁奖台其实都蛮扑克脸的、哦、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赛后其实有讲，他自己知道这不是他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的确也是哦，其实从起跑到每一次的每一套的轮胎，不管是黄胎或是硬胎哦，他跑的速度都没有很理想。那他很有天分，我也认为他也是未来非常有机会拿到世界冠军的一位车手，但就是年轻哦，还年轻，那可能还有一些经验呢，需要更多的实战来去做弥补。他自己也有说啊，他说在预赛的速度上面来看，他跟 Lando 的差异性真的不大，但正赛一拉长哦，他就觉得这个差异就会蛮明显的。那站在车队这边，我有看到，我有听到那个 Jack Brown 这边有稍微聊一下，没有很详细的讲了哈。那我手边也没有很详细的数据哦，他们没有放出来，我很想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资料。就是 轮胎的磨损，因为在感觉起来 ，Lando 就刚提到 Sergio Perez 这个部分 ，Lando 的轮胎控管比 Oscar Piastri 要好 ，Oscar Piastri 可能，也许太年轻，也许经验不够，也许对场地还不够熟悉，也许对赛车这是他第一年嘛，对木瓜的车子的特性还没有完全摸透。那我觉得他在轮胎的控管上面是没有明显的没有 Lando 要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其实刚换完轮胎第一圈，就是我们刚换完轮胎出来第一圈，就是要赶快把胎温拉起来的这一圈，他的速度，我目前看了三四场比赛的一个出来的圈数都是比 Lando 慢的。不管排名，就纯粹只比照维修站出来的那一圈的圈数。还有就是在同样一套轮胎，比如说新的硬胎跑的圈数跟多久，他说他的轮胎不行了。哦，所以其实这个 Oscar Piastri 都比 Lando 要来得早。也就是比如说同样一个硬胎 ，Lando 可以跑30圈，可是 Oscar Piastri 可能跑到25圈，他就说他的轮胎不行了，所以就有这个5圈的差异性存在哦。所以我这边有看到，其实到后来。他的确速度放慢了，因为他在 Team Radio 上面也说他的轮胎好像快不行了，尤其是后轮两个后轮的部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也是跟 Lando 这边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我想经验会弥补一些，他慢慢的成长，在更多的实战经验呢，我完全不会去怀疑他，他一定有办法，好，一定有办法，而且我非常期待。不管他或 Lando， 我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拿到他们的第一胜哦，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好，那撇开队友竞争不谈，纯粹只看 McLaren 两位车手在这场比赛最快的速度。我讲的最快的速度是，我不分圈数，我只要把他这场比赛里面，不管在预赛或是在正赛也好，我就取每一个 sector 每一个区段最快的圈数，然后把它加起来。就是理论上这台赛车能够跑出来最快的圈数是多少？如果把他们所有紫色的区块都就是1加2加3把它加起来的话，他们还是慢了 Max 0.2 秒，所以没有办法赢。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赢。就是如果这台车子最快在这场比赛能够跑出的成绩都还输给 Max 0.2 秒，蛮难赢的啦。就这场比赛，我觉得能拿二三名。非常棒，拍拍手，拍拍手，真的给 McLaren 拍拍手。最佳进步奖已经可以从 Aston Martin 手上拿过来了。McLaren 真的 ，nice job，nice job。好，那再来是 Ferrari， 因为 Charles Leclerc 是第四名哦 ，Charles Leclerc 第四名。我看一下 Charles Leclerc， 这场比赛我对红军的笔记没有很多，除了刚刚讲到 Sergio Perez 跟 Carlos Sainz 还有 Charles Leclerc 在起跑的那个状况以外呢，比较有趣的事情是，红军在这场比赛在预赛的时候只保留了一套全新的软胎给 Q3 的预赛。然后其实理论上只要有一套全新的软胎跑预赛应该就够了，跑最后一个 Q3 应该就够了。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理论上在过往的经历上面啊，大部分的车队包含红军通常会跑两次，那第一次都会用旧的已经使用过的轮胎来跑，因为赛道的状况我们知道，每一场比赛其实 Q1 Q2 Q3 可能速度都会差很多，所以你有看到有时候看到那个预赛的圈数，诶，怎么会大家从一开始 Q3 一开，诶， Q1 一开始大家是1分32秒，然后再1分31 1分30然后变成1分28秒，因为赛道的状况会改变，赛道的温度会改变，所以在每一个这个预赛的一个区间呢，大部分的车手都会跑至少两次。第一次有一点点是半侦查状况，就是我们来试看一下赛道上的状况哦，不管是气候啦、温度、轮胎的状况、赛道的状况，或是风向，都是一个资料收集的一个方式。那当红军这边只剩一套新的轮胎可以用的时候，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先用旧的轮胎出来跑。跑一次看看状况，但他们这次蛮奇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哦，没有，也许有其他的考量，我不知道。但他们在正赛没用到软胎嘛，所以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用一套 Q2 使用过的软胎出来先跑一下，就变成说他们失去了一次收集赛道状况的一个等于就是一次定生死了，他只有一次的机会， 去决定比赛的一个排位。我不是说他们做了多出来跑一次就可以让他的预赛成绩更好，没有。但我觉得在资料收集上面，也许可以帮助到他们，可以跑到更好预赛的一个位置哦。其实当时只有这套轮胎出差错就出差错了，就只有一次的机会。那过去也不是没发生过，所以我觉得红军这边，真要挑剔的话，我觉得这边赌的有一点点，这个有点奇怪，有点奇怪，有点奇怪哦。而且当时的预赛排名其实没有很好嘛，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他们预期的好。好，没关系，回到正赛。那勒克这边其实除了起跑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以外，除了他起跑有点糟糕以外，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然后红军在这一次单场比赛里面是进站换轮胎速度最快的，给他们拍拍手。第一名跟第一块跟第二块都是他们，所以今天红军维修站的表现非常的漂亮，没有拖，没有扯后腿，非常棒。好，那两位车手这边表现呢，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哈，没有什么问题。肖尔克这边有趣的地方是他当时 Sergio Perez 回到赛道的时候，他以为那是 Max， 所以他当时以为他要站上颁奖台。好，那这个有点天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会 Max 会跑在你前面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你也不知道。Anyway， 乐乐唯一的亮点应该是跟 JoJo 手那时候超掉 JoJo 手的时候，在第一弯跟第二弯这边呢，这个超的是有一点点超出赛道的感觉。这其实 Mercedes 有去请大会调查，但是好像是透过 AI 还什么去侦测是没有啦。刚听说只差了0.0几公分而已，就是乐乐的其中一颗轮胎刚好有那么一点点压在白线上面，不然其实位置要还回去的哦，那就有点尴尬了。那不管怎么说啦，我不知道是他运气好还是他拿捏的真的这么准，总之这个超车相当的漂亮哦，这是唯一我这边有记录的亮点，乐乐的亮点。好，那再来是队友卡洛善，整体来说我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比较纳闷的，就是在第二次要进去换轮胎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路易斯·莫等进去换轮胎了，所以理论上在那时候，如果你要去防止路易斯·莫等超掉你的话，在当时红军应该是要在路易斯·莫等进站的下一圈就要做反应了，就应该让卡洛山进去换轮胎。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多待了大概两圈还三圈哦。那这两到三圈呢，其实卡洛山做出的圈数没有那么理想，然后进去换轮胎出来反而是掉到了路易斯·莫等跟 JoJo 手的后面。我回去看重播跟算一下那个时间啦，如果用卡洛山实际当时进去换轮胎出来跑的圈数，第一圈跟第二圈的圈数来看，他如果能够在路易斯·莫等进站之后的，不要说同一圈，隔一圈，下一圈就进去换轮胎的话，他其实会在卢修姆等前面出站，他出站的时候会排在卢修姆等前面，那就没有后面那个什么 Mercedes 要用 Carlos Sainz 的 DRS 策略去挡 Carlos Sainz 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就已经跑在两台 Mercedes 前面了。所以我不知道红军这边发生什么事，就是我觉得他们有看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让卡洛山在外面多待了两三圈，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要赌看看有没有 safety car 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啦齁。那你说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影响就是差这一个排位，就是本来路易斯·莫腾那个位置是卡洛山的，我觉得他可以拿到第五名。好，我觉得他可以拿到第五名，那这是我觉得唯一可惜的一个地方。那后面这个去超 JoJo 手跟 Lewis Hamilton 的时候，本来是 JoJo 手嘛，那他其实当时Carlos Sainz的轮胎是一定比 JoJo 手好的，他要超掉 JoJo 手是没有问题的啦。那如果 JoJo 手当时没有让 Lewis Hamilton 过去的话，Carlos Sainz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超掉 Lewis Hamilton， 但相反又说过来，因为 JoJo 手那时候一停车略的关系，他的轮胎早就不行了，在当时 JoJo 手应该也守不下 Lewis Hamilton。 那如果他故意放慢速度，想要让 Lewis Hamilton 放慢速度，然后再进而逼迫 Carlos Sainz 放慢速度的话，Carlos Sainz 是非常有机会在同一个 DRS 超掉两台 Mercedes 的，因为在 整个最高速度来看，两台 Mercedes 开启 DRS 的状况完全输给 Ferrari。所以我们看当时 Carlos Sainz 超车超的蛮轻松的，因为其实是我不知道 Mercedes 这场比赛的设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两台车的 DRS 开启的状况下的确是慢了 McLaren 跟 Ferrari 一截。尤其在这只有一个 DRS 的赛道上面，你没有办法跑得比其他车子开启 DRS 的状况要快，所以我觉得这是 Mercedes 两台车子蛮吃亏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在这边，如果 Carlos Sainz 当时就叫手没有浪位的话，其实对 Carlos Sainz 来说反而也是一件好事，他应该也是可以拿回 P5 的一个位置啦。好，那只是这边，Carlos Sainz 这边在 Team Radio 上面就是有点在揶揄两台 Mercedes 说，他们在用我上礼拜的战术，然后讲完之后不到一圈就破解了这个战术，直接超掉了99号手。好，那这是 Carlos Sainz 的部分啦，我觉得他本来可以拿到 P5 的，那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好，那再来我看是 Mercedes， 因为 Lewis Hamilton 是第五名，然后George Russell 是第七名哦，第七名。好，那可能两个车手会一起讲啦，因为前面一开始我们先讲 Lewis Hamilton 好了。Lewis Hamilton 这边在开赛就被 Sergio Perez 撞了一下嘛，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没有太大的损害，所以没有影响到车子太多，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了，但是还是保持了不错的速度。这边在一开始呢，跟蛮积极的防守自己的队友，然后这边是有点把队友推出去哦。这边呢，大会是最终没有做一个调查啦，但坦白说，如果今天不是他的队友，今天换作是另外一位车手，不管是 Fernando Alonso、Max、Charles Leclerc 或是 Lando 和 Lewis Hamilton 做那个防守动作把人家推出去的这个动作呢，应该会被调查，然后非常有可能被处罚。但是我觉得大会这边不管，是因为那是你们两个车，你们同一个车队啦，大会可能比较不会针对这个去罚啦齁。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危险哦，那个防守我觉得是有一点，所以就抓手那时候生气，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是同样的一个状况下，又就拿 Lewis Hamilton 跟抓手来做比较的话，单单这场比赛来说， Lewis Hamilton 的速度就是比抓手快，就是比抓手快。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George Russell，要超掉Lewis Hamilton本来就有困难。这就是为什么George Russell最后变更了他自己的二停的策略，改成一停策略，因为他知道在同样轮胎策略的状况下，他不可能赢过Lewis Hamilton，除非Lewis Hamilton犯错，不然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所以他这边George Russell改成了一个 one stop。好，那这个 one stop 呢，他也自己也知道轮胎的控管要非常的好，他这边当然也希望中间能够再来一个安全车，这样他第二套轮胎是撑到底才会比较没有问题哦。但是在后来安全车没有出来，虽然有个 VSC， 但对他的帮忙不大。那最后呢，他的逸停策略是没有成功的。这场比赛坦白说，标准就是两停啊，就是二停，那他只有一停是没有办法，真的没。你看他轮胎到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去防守，没有办法去防守。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是George Russell为什么改变了他的策略？我觉得，他很想要赢Lewis Hamilton。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想赢自己队友的一个渴望呢，已经远远大于整体车队的一个考量了。所以他在当下在后面要防守 Carlos Sainz 的时候，他当然不想让出那个位置。他甚至提出了说，哦，是不是到最后一圈我们尽量守到最后，真的不行我再把位置让给 Lewis Hamilton。 但站在车队的立场绝对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车队现在坦白说红牛这场比赛封王了，所以基本上 Mercedes 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主要的对手不是红牛，他们主要的对手现在是 Ferrari，在车队排名的部分是 Ferrari， 所以如果他们要跟 Ferrari 去进行比赛的话，会一定要想办法拿到比 Ferrari 多的积分嘛？那这个很简单，就是两位车手的积分将加要大于 Ferrari 红军两位车手的积分。那在这场比赛，肖尔克已经跑在前面，不可能追了一个状况下， 他们当然希望两台车子都跑在靠山前面，这样他们拿到的积分才会比红军多。好，所以 Mercedes 这边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当然不希望靠山很简单的超掉两台 Mercedes 是吗？所以在战术上面来说，的确 ，JoJo Asso 的想法也没有错。Lewis Hamilton 当下轮胎的状况，跟他自己的比起来，当然是 Lewis Hamilton 的比较能去防守 Carlos Sainz， 所以他当然认为说，他继续保持在 Lewis Hamilton 前面，让 Lewis Hamilton 去防守 Carlos Sainz， 可能在他脑里面，他觉得这个胜率比较高。但是相反的，如果这个刚刚提到没有成功的话，他们两台车子都会被 Carlos Sainz 超掉，那这不是 Mercedes 车队要的嘛？所以在这个部分哦，我觉得以几率上面来看 ，Mercedes 当然能够拿到最高几率的方式，就是让 Lewis Hamilton 过去，因为 JoJo Asso 是一定守不住的，不管是守 Lewis Hamilton 或是守 Carlos Sainz， 他都守不住。但是 JoJo Asso 可能那时候考量是，我只想要拿到，个人来说，我只想拿到比 Lewis Hamilton 多的积分，我不想轻易的放掉我现在这个位置。那我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比赛，我觉得 Lewis Hamilton 的思考模式是比较偏向车队整体利益的。那 JoJo Asso 我觉得比较个人倾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车手在这场比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是，但是你说有办法解决他们两个目前产生的一些矛盾，跟车队内部沟通的一些矛盾哦？因为这场比赛，坦白说 ，Toto Wolff 不在现场。那当时呢，这个代理 Toto Wolff 的。是没有办法压住JoJo Asso的，所以最后好像听说啦，听说是有 Toto Wolff 远端下指令说叫他讲座，然后最后JoJo Asso才让位哦。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 Mercedes 现在车队内部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和谐啦，也不是那么和谐。但是你说现在能不能办法去弄这个，因为也有点困难了，因为你让他们，因为 Mercedes 一开始就说他们是 free to race， 所以你现在要一直用 Team Order 压两位车手的话，我觉得都不是件好事。不是，如果你像其他车队，也许像那怎么说，像是 S， 我觉得 S 好拿 S 曼做比例，可能 Lando 会比较听话。但是目前 JoJo Asso 跟 Lewis Hamilton 感觉起来，他们竞争对手的关系，我觉得又比红军两位车手要激烈，也比 McLaren 的两位车手要再激烈台面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已经很难管的啦，就是，JoJo Asso跟 Lewis Hamilton 这个竞争的一个模式哦。那车队这边可能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多为车队的整体利益做考量。现在他们的主要应该要联手去击败红军哦，而不是内斗哦，不是互相竞争排位哦。然后最后让红军偷走这个车队排名第二名的位置。所以这个是 Mercedes 现在的考量啦，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应该接下来 Mercedes 都会比较倾向以团队以车队总积分来做一个考量。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去抢车手第一名的位置了，所以但是车队的排名是有奖金分别的，就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奖金差蛮多的，所以站在车队的立场，我当然希望能拿多一点钱啊！为什么要把现在第二名让给红军呢？不要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啊，可能 Mercedes 这边会接下来一定是主要，一定是把红军当作主要的敌人了哦。就是每场比赛，我觉得 Mercedes 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赢过红军，基本上每一辆赢过红军。好，这是 Mercedes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是。Aston Martin， 因为龙哥在第八名嘛，龙哥又是一场没有很好的比赛哦。那龙哥其实这场比赛蛮不开心的啦，他觉得轮胎的选择没有很好，尤其是他是少数几位车手用软胎做起跑的。那在日本站这边呢，其实用软胎是蛮不智的，呵呵，这个是连 Pirelli 的建议 轮胎配合里面都没有建议软胎了，然后龙哥这边选择用软胎，那当然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一开始前面几圈能够透过软胎的一个速度看能不能够抢一些排位哦。那因为过去安全车出来几率也蛮高的，所以他们可能也赌了一把，如果软胎的状况下超掉一些车子又有安全车的话，等于免费赚了一次换胎的机会，就跟大家平起平坐。没有发生，这个没有发生。但而且站在这场比赛，因为没有气候影响，气温又比较高的一个状况，对于轮胎的磨损其实是比他们预期的要高的啦，要高的。所以在一开始红胎的这个软胎的，基本上使用圈数掉的蛮快的，所以才会听到龙哥这边讲说，哦，你们弄了这个进站策略跟这个进站的一个轮胎的一个策略呢，是等于把它丢到一群狮群中间，让他们去攻击哦。但是没办法啦，因为 Aston Martin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可能真的他们之前有一些违规的事情，到现在不得不做一些修正的状况下，反而之前我稍微提到一下嘛，这个车子的平衡可能整个都不对了，所以龙哥这边可能也是开始有一些，你要说失落也好，还是就是不满。哦，情绪开始累积了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龙哥生气起来是会蛮恐怖的。但是如果他真的生气了，就会有比较多的 drama 可以看，可以期待一下啦。但我也希望真的 Aston Martin 赶快找出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发生什么事情。然后 Lando 是退赛，因为他整个尾翼就坏掉了。听说就是中间的支架好像有断还是裂开哦，所以整个车子的结构性是出了问题的，所以不得不退赛，所以才会听到车队警告龙哥说，因为 Lando 的一个状况哦，也许龙哥要注意一下，过弯的时候不要太压这个弯的这个 curve 这边哦，造成车子太多的一个震动哦，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可能不是车手的问题，就是车子结构性的问题哦。那如果发生在一台车子上面，另外一台车子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一个事情哦。但是当然，龙哥最后是没有发生啦。不过这个 Lando 这个状况还蛮特别的，必须要说。其实 Lando 在这场比赛，我觉得表现还算 OK 耶。他在第一圈就往前跳了五个排位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到退赛之前呢，表现还不错，一直都在这个11、12名左右这边吧。如果我没记错，其实离积分这边是蛮接近的，就蛮遗憾的，他这场比赛没有办法比完哦。再来第九、第十名是 Ocon 跟 Gasly， 但是啊，小小插曲啦 ，Gasly 跟 Ocon 其实是在最后一圈才换排位的，换位，所以原本的第九名是 Gasly， 第十名是 Ocon。好，我们先聊聊 Gasly。Gasly 其实好一起聊好了，因为 Gasly 这边从头到尾没发生什么太多事情。基本上是在追吉尔朗走的时候 ，Ocon 的速度没有 Gasly 快，所以在车队这边是认为，如果让 Ocon 过去的话，也许 Ocon 有机会抓到龙哥哦。所以这边不是，是让 Gasly 过去的话 ，Gasly 有机会抓到龙哥，所以就叫 Ocon 让位。但是这边好像在沟通上面出了一点问题，他们跟 Ocon 讲的是说，哦，你先让 Gasly 过去，那如果不行会把位置换回来哦。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在第一时间跟 Pierre Gasly 讲这件事情。所以 Pierre Gasly 以为就是哦，奥康让我过去，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没有想到是他没有办法追上龙哥的时候，因为最后好像差了五秒钟啦，差了五秒钟。然后车队又叫他赶快换回来，所以他在这边在最后的 Team Radio 上面是脏话满天飞。他好像是用意大利骂，他也不是用法文，也不是用英文，他是用意大利文在骂脏话。他非常不开心，但是坦白说，不是他的错。但是好像也不需要这样子骂，因为如果车队已经之后还是有跟你说，是因为当时让你过去是你速度比较快，希望你去追吉尔朗走，但是你没追到，那理论上把位置换回来，可能 Gasly 觉得那不是他们之前说好的一个条件啦。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们是在抢第九跟第十名的位置，所以谁在前面谁在后面，站在车队的角度是没差的，虽然在车手的角度上面可能有差，但是在车队来说，我就是拿三分嘛，我管你谁在第九，谁在第十。总之这是 Alpine 这边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差距。好，那 Ocon 这边就运气比较好一点点，他在第一圈那么多的碰撞跟碎片状况下，他闪过了大部分的事情，闪过了大部分的事情。所以这是 Ocon 说他自己运气很好，他说他看到碎片满天飞，然后。很运气好的是，他没有被撞到，刚 感觉他有撞到、欸、他好像是撞到 Bottas 的，他的车尾撞到 Bottas 的前翼，然后 Bottas 才去撞到 Albon， 所以他运气也很好，没有爆胎，没有其他更多的损害、哦、他还最后还拿下了第九名的一个位置，所以 Alpine 这场比赛 double point finish， 但是感觉 Alpine 现在就在这里了，今年应该就在这里了，好，就是要去追 McLaren 大概也有点难了，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但是还是有拿到两分的积分嘛，不错不错不错、哦、虽然是三分但还是三分，应该是会维持在第六名的位置啦， Alpine 没有意外的话。好，那再来是 AlphaTauri， 因为 Liam Lawson 第11名，他赢过自己的队友主场的小雪哦，小雪在第12名。Liam Lawson 我没有太多的笔记，但是就只有在第一，应该是第一前一两圈吧，跟 Yuki 这边的竞争是蛮精彩的，两个车手拿捏都非常的好，没有碰撞到对方，然后平行过了两三个弯哦，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后来是应该说是有也是有点点运气啦， Yuki 这边好像有被慢车拖到一下下，跟进站的时候有稍微慢了一下下、哦、然后加上他自己出来在轮胎控管上面， Yuki 这边就好像前面几圈是有一点点过度过热的一个状况了，但整体来说两边没有差太多，两边没有差太多。不过 Liam Lawson 还是跑在 Yuki 的前面哦，这其实是 Liam Lawson 加入 AlphaTauri 以来第一次两台车子应该都完赛，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对照组哦。虽然说小雪已经跟丹尼都签约续约了，不过 Liam Lawson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能够赢过小雪，我觉得对红牛来说呢也是非常加分的一个比赛哦。好，那这边顺便聊一下，为什么有人说，就是我也本来认为 Liam Lawson 会可能挤掉小雪，或是挤掉 Daniel Ricciardo， 然后 Daniel Ricciardo 跑去红牛啊，那看起来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我觉得这边一开始应该是说，红牛这边已经蛮确定，他们就是希望 Liam Lawson 最快是2025年来拿到 F1 的一个位置嘛。那基本上应该就是说，因为 Daniel Ricciardo 现在的状况，他们也没办法去评估，因为他的手受伤的关系，然后再来。Sergio Perez 的合约本来就是到明年，所以在站在这个角度的话，如果能够让 Yuki、Daniel Ricciardo、丹尼还有 Checo 这边呢，明年都在第一线先发的位置，他们可能对红牛的高层来说，才能够比较有好的一个直接比较三个人的一个方式哦。因为以目前来说呢，他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在同一场比赛去对三个人进行任何的比较，因为三个人就同时都不在场上，少了一位。然后我觉得这是明年才是一个审核的一个状况，来决定2025到底红牛的阵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这才是为什么他们决定先续约小雪跟 Daniel Ricciardo， 然后让 Liam Lawson 先当后备车手的一个原因啦齁。那再来也是可能红牛自己也知道不能太早把自己的年轻车手推向火坑啦，因为看到之前的 Gasly、Hartley、Brendan Hartley、Alex Albon， 其实太快的升上去都不是太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许红牛这边有其他的考量啦，希望他能够再锻炼一年吧，一年到两年，然后再来加入 F1 哦。不管是加入 AlphaTauri 或是加入红牛也好，但不得不说，他 Liam Lawson 在接替 Daniel Ricciardo 这几场比赛呢，都表现蛮不错的、哦，所以这是AlphaTauri 的一个状况。好，那再来是周冠宇，所以是我们要聊聊 Alfa Romeo。周冠宇这场比赛呢，他的队友 Bottas 是退赛嘛？那其实这应该要先聊聊 Bottas， 因为 Bottas 这边呢，在刚一开始讲，他其实是被 Alcon 给挤压到，所以他应该是有撞到 Alcon 的车尾端，然后他才去撞到了这个 Albon， 让 Albon 飞了起来一下下、哦。然后在这边，其实 Bottas 就已经车子受到损伤了，然后之后又被 Logan Sargeant 撞了一下。Yeah， 到底 Logan Sargeant， 哎呀，嗯。所以他进站维修的时候花了大概40秒钟哦，因为他的维修工作人员呢在确定车子是可以的，不管底盘或哪里是可以进行的。最后出来没多久还是决定要退赛，在第八圈做退赛，所以就是 Bottas。那也因为他 造成了后面这个碰撞的关系哦。周冠宇好像这边有被碎片给算是波及到，所以他说车子其实在第一圈跑过这个碎片的时候，应该在底盘跟侧边都有受到损伤。然后他也是用软胎起跑，那软胎就不是一个适合在这场比赛使用的正赛使用的一个轮胎哦，所以在这边在轮胎的部分呢，耗损也是比预期的快，没有达到他们原本设定的一个进站换轮胎的时间，就必须要提早进站，所以他其实进站了三次哦，他做了一个三停的策略。虽然说即便拿掉这个因素，他就算做一般两停的策略来看，他的速度应该最快也只能到第11名哦，所以也是没有办法拿到积分啦。但是对啊，蛮可惜的一场比赛，第一圈一开始就受到了波及哦，所以这是周冠宇跟 Alfa Romeo 的部分。再来是第14名是 Hulkenberg， 然后第15名是 K-Mac。 这个 Hulkenberg 呢是用软胎从第18名起跑，其实前面两圈应该就跑到第12名的位置哦，其实这是也是跳蛮快的一位车手，但是在这个第8圈不得不哦提前进去换了黄胎出来，然后第21圈又进去换了硬胎，然后到第38圈又换了这个 medium tire 黄胎出来哦，所以就这样一直换一直换，也没有达到他们原本设定的一个时间了，这也是蛮可惜的。但是毕竟是 Haas 嘛，第14跟第15呢，他说没有离他们的预期差太多，尤其是预赛本来就没有跑好的状况下，他们本来就没有设定可以拿到积分。那 K-Mac 这边就是苦主咯，这场比赛被 Sergio Perez 撞到的苦主，在第12圈被撞到，然后 K-Mac 说当下其实比赛应该就结束了，他当时应该在第11还第12名的位置哦，也是蛮可惜的啦。然后在第二停，他是应该是二停策略，然后是在32圈又换上了硬胎，就 K-Mac 说没有什么，除了被 Sergio 撞以外呢，其实其他没有什么怎么讲呢，他就说这个其他都还 OK， 除了被 Sergio Perez 撞以外。那轮胎的部分呢，他说车队好像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觉得这个耗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这个一到正赛，他们就整个车子对于轮胎的这个磨损呢，就会比他们在模拟器上的要快很多。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车队可能还要再花点时间呢，看能不能解决这件事情哦。已经赛季都快结束了，这个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哦。那最后应该是 Logan Sargeant 跟 Alex Albon， 因为两台车都退赛，两台车子都退赛哦。那 Albon 呢，在一开始刚好提到被 Bottas 撞到嘛，然后还飞起来了一下下哦，所以他说基本上车子在这边就已经受到蛮大的损伤了，还是继续跑，还是继续跑，换了这个新的前翼，但是车底盘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在第27圈呢，工作人员认为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比赛，所以最后决定退赛。他说其实当下第一圈之后呢，发生这个碰撞之后，车队就有在问他们的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要退赛了，但是他们觉得也许啦，车子状况允许的话，可以再撑一下看看，也许会有安全车，也许会有其他的状况，让他们可以把排名往前推进，但最后终究没有发生，所以还是在第27圈来决定退赛哦。Logan Sargeant呢，在预赛撞了蛮大力的，然后带出了红旗哦。两场比赛都有发生把车子损害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车子呢，因为实在损伤过大哦，这个车队呢，其实当时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其实那个脸都已经垮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那天晚上不用睡觉了。那在这个部分呢，车队其实有违规的。那车队是违规提前开始维修他的车子，这个大会其实有规定啦齁，就是说即便你车子撞了，但是你还是要在大会所规定的时间才能碰赛车。那因为 William 这边可能觉得说要修很久，所以他们提前开始，所以在这边提前开始的状况下，而且又是基本上是一台全，他们等于从头到尾，从可能除了骨架没有变以外，大部分的车子都用零件去把它弄新了，等于大会这边认定这已经是一台全新的赛车了，所以在目前的规定上面，你是不能有第三台车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先罚了他10秒钟哦。也就是说，他除了要再从维修站来做起跑以外，因为修了车子要从维修站来做起跑，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大会认为他这已经是等于使用第三台车的一个状况，所以又罚了他10秒钟哦。 然后在正赛的时候呢，又因为锁死前轮撞上了 Bottas， 在这边又被罚了5秒钟哦。那他在赛后，我觉得蛮意外的是说，他认为说 Bottas 那边不是他的错，但他说 Bottas 应该要看到他有锁死轮胎的一个状况。其实以 Bottas 的角度根本看不到他锁死轮胎哦。那你锁死轮胎基本上已经没办法控制车子了，所以撞上 Bottas 才觉得意外好吗？所以这边罚这五秒钟，那这五秒钟他是没有办法罚的，就退赛的样子。所以很早之前有提到，我们来看看大会在下一场比赛会不会处罚这个 Logan Sargeant。后边来处罚 Logan 杀卷哦，这是 Logan 的部分。那我们来聊一下 Logan 为什么会在预赛发生这个意外哦。其实他在做最后一个弯的时候，就第18弯，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弯道。那在如果有开过车子或是卡丁车啊，或者就是你在一般开车，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下这个匝道，你过这个比较大的匝道，这个回转弯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其实你车子开在某一个速度，方向盘打到一个角度，其实车子会有，你会有一种车子会弯不过来的感觉。那 Logan Sargeant 简单来说就是遇到这个状况，他那时候有两个选择：加速过去，想办法弯过去。这还要假设车子不会失控，二是减速过弯。那减速当然就是预赛成绩可能会少个0.几秒、哦。那在当下他心里的想法是，他就是油门踩下去就想弯看看。那最后当然没有成功啊。所以这个部分我看蛮多的一些像 Nico Rosberg 啊这些前 F1 车手都认为说，这是 Logan Sargeant 的一个判断错误，或是他觉得他就是太求好心切，在当下他应该放弃那一圈，可是他又觉得那一圈其实他跑的圈数不差，一直到他出事的这个弯道之前的圈数都跟 Alex Albon 差不多，差个 0.01 的样子，所以他自己也知道那一圈如果能够成功，跑出来的成绩会很漂亮，但是就没有嘛，就没有，他赌了一把。那有人认为他根本就以现在他的立场，他不应该去赌这一把。我也认为他不应该赌这一把了，因为你看这一把赌失败了，造成多大的伤害。然后我觉得他明年真的越来越危险了。然后你又让车子，又让这个 cost cap 再往上加、哦，这不是车队想要看到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这个问题哦，这个让简单说就是让车队要付更多的一个维修费嘛。所以这个我想不是站在车队的立场，他当然不希望他的车手每一场比赛都造成他们有100万左右的损失嘛。但一台车子大概就是120-150万左右哦，所以你每场比赛毁掉一台车，其实加上去也是蛮惊人的哦，加上去蛮惊人的，加上现在2024已经全部19个位置已经确定了，只剩 Logan Sargeant 是唯一还没有确定2024的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好、哦，真的有点危险。连这个James Fowles 车队总监都出来讲话了，说这个对他的2024是有伤的，是有伤的、哦。所以这个车队都讲话了，所以 Logan， 拜托你只剩下几场比赛哦，可以拿出一个好的成绩哦，可以拿出一个好的成绩。好，那这是10支车队跟20位车手的一个部分。我们来聊一下 FIA。首先 ，FIA 的一个新闻就是上个礼拜，记不记得我们在新加坡站的赛后诸葛有提到说，为什么 Max 可以不用被处罚？三个违规里面，至少我那时候说有两个他应该要被处罚的，被罚排位的、哦。大会出来承认 ，FIA 承认他们做错了。我觉得承认是好事啊，承认是好事。然后他们说应该要被处罚，哦，他们，但他没有说他为什么没有处罚他。好，你道歉了，我觉得 OK。然后他们也说未来就是新加坡站的这个判例不会被未来做当做一个例子来做采用，也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当做新加坡站这个判决没有发生过，从零开始。如果现在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罚，就是罚。简单讲就是这样。但新加坡站，抱歉哦，我们应该罚，但我们没有罚，拍谁哦？有点不负责任哎、欸，跟2021有点类似哦。 你们变成大会这边裁判又直接性的影响到了一个比赛的结果。虽然没有2021那么直接，但是就像我说的 ，Max 理论上应该要被罚6个排位。你从第五名加6个排位上去，粗暴的一个算法，他不会有积分，他连积分都不会有。虽然没差，我承认对今年的影响可能不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大会要出来承认吗？因为很多车手跟车队在赛后集体的去做一个反应，去做一个抗议，很离谱。我可以跟你保证，今天如果不是 Max Verstappen 犯这个错，早就被罚了。我们之前看过太多了 ，Carlos Sainz、Gasly， 哪一个没有被罚？为什么遇到 Max 要转弯？我对 Max 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如果有人要去攻击 Max 或不喜欢 Max 的人，车迷去攻击他，这也是大会你搞出来的，因为不公平是你造成的。Max 没有做，他犯规了没有错，但是不给他罚不罚是大会这边的决定，不是 Max 能够决定的。那你没有罚嘛？就像这场比赛 Sergio Perez 的事情一样，我没有说，我刚刚也说了，我没有说红牛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们为他们的车手跟车队的利益去争取，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为什么会让有人有觉得说，哦，我遇到某某车队或某某车手，规则就会转弯？这是谁造成的？这是 FIA 造成的。然后我也反问一下，过去几年红军在称霸的时候，有多少车迷骂说，哦，遇到红军就会转弯？ Mercedes 称霸的时候，是不是红牛的车迷或红军的车迷就去讲，哦， Mercedes 这边好多，哦，为了 Lewis Hamilton 大会的规则都可以转弯？那你现在换到 Max， 其实红牛的车迷就吞下去了，不用在网络上吵架。但我不知道什么大会要这样做，应该大家要一起来去骂 FIA， 因为是 FIA 的错，真的有够夸张的。而且上个礼拜哦，我不是有提到说小雪没有出席吗？我以为是他没有，他就有人说他不敢出席，因为红牛叫他不要出席。好，结果最后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发通知给 AlphaTauri。就是他们连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处理程序的一个步骤 SOP 他都没有做到。你寄了通知他不出席，那是车队跟车手的问题，连你连通知都没有寄。上礼拜是不是提到 Aston Martin 还是谁那边，他们是用简讯那个 WhatsApp 来做通知的，那个也很离谱啊。我不懂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然后这场比赛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Track Limit 的问题，这个赛道范围的问题，每一场比赛好像都要来扯这件事情。为什么都要在赛后或是已经比如说 Q1 结束过后的几分钟才来去审查五分钟前那台车子有没有超出赛道范围？那真的有你要怎样？已经进入 Q2 了，或者已经进入 Q 下一个阶段了？其实这些东西用一个感应器就可以解决的，要花点钱没有错，但是没有花那么多钱啊，但至少可以排除争议吧。然后每场比赛我们都要用人力来去做判定，不懂。然后这群人还不是在现场，他可能只是透过监控中心看影片，所以才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无法理解。你要嘛就多请点人嘛，要嘛多请点人。然后稍早也提到，针对 Sergio Perez 这个事情，拿出以前的铁腕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觉得不是就不是，不要那么多的谈判空间。你要执法就硬起来啊，这个规则设定在那边，干嘛要等？干嘛要跟他讨论？以前的 FIA没有这样搞的， 真的就是我说不要就不要 啊如果真的准则没写好，没关系，我们赛后再来弄啊，或下个赛季之前我把它处理好。但当下我不会让你住，他就不会让你住，从严处理。但是目前 FIA 没有做这场比赛，又没做到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因为红牛比较会叫，不会，我觉得 Mercedes、Ferrari 各个车队都会去叫，知道这件事情都会去争取。但大会还是有决定权，他不应该，他真的不应该啊！很多问题，有很多现在的不平等，或是一些车迷的一些对于某些车手的一些可能揶揄也好啦，这个偏见也好，很多都是因为大会造成的，并不是车手或车队本身做了什么事啊。我就觉得20像比如说又回到2021，我不认为Lewis Hamilton跟 Max Verstappen 有做错任何事情。问题是把事情搞成这样的是谁？不是车手、欸、真的不是车手。所以我不知道大会这边不知道哎、欸，有点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你又出来承认错误，但是好像另一方面又直接说啊，上次的不算。就大家就忘了，但是你我觉得又间接性的影响到，万一啦，我讲的是万一哦、喔，万一现在又跟2021一样，你要再让另外一个 Massa 跑出来，一年后、两年后再说哦，那场比赛因为他没有判 Max 这个罚牌位，所以他应该少拿那么多积分，然后最后害我没有拿到世界冠军，不是这样搞。不能因为 Max 今年这样子领先那么多，你就觉得无所谓，而是在这个部分是因为现在当下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笑一下说啊，你们好蠢哦，你们又做错事了，因为它不影响现在的世界排名结果。如果有影响呢？如果今天是第二名跟第三名呢？你看这事情会不会烧得更大？那是因为现在他这个排位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在2021，我想我们已经吵翻了，现在还在演上中，没那么快解决啊！又是新加坡站，怎么又是新加坡站？所以我觉得 FIA 不知道哎、欸，今年我觉得状况也没有好转太多、欸，就是从2021以来，去年跟今年问题好像还是存在，问题好像还是存在。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了哈。就大会这边，我觉得。在摧毁这个 F1 名声的应该就是他们，他们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应该砍掉重练一下，这个是换了一批人，感觉好像也没有好转太多。我反而开始有点怀念，就是可能在 Mercedes 开始王朝开始之前的那一段时光， Michael Schumacher 那一段时光，虽然也是有车队，红军也是很强势，红牛也连胜了四年，但当时的 FIA比较没有那么多，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争议性的问题啦。哦，这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好，那这是日本站的一个赛后诸葛的部分哦。那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车手跟车队的排名。那车手的部分呢，目前 Max Verstappen 呢是来到了400分整哦。那他目前也是我看一下、哦、唯二的车手，还没有，诶、欸、没有。是少数几位车手是还没有退赛过的、喔。这个因为 Sergio Perez 无退赛的这个记录在今年已经停止了，因为在日本站他是退赛，还退了两次。他 Sergio Perez 是第二名 ,223 分哦、喔。那 Lewis Hamilton 目前是190分。Lewis Hamilton 也是目前每一场比赛都有完赛，而且每一场比赛都有拿到积分哦、喔。再来是 Fernando Alonso, 每一场比赛都有完赛 ,Q3 的记录呢保持中，但是他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有积分，因为他在新加坡站没有拿到积分哦、喔。第四名龙哥是174分，再来是 Carlos Sainz 150分，肖勒克135分哦，再来是 Lando Norris 115。那 Lando 也是每场比赛都有完赛了，虽然不是每场比赛都有拿到积分。第八名 George Russell 115分，那第九名是 Oscar Piastri 57 ，Lance Stroll 47分 ，Gasly 46，然后 Alcon 38。Albon 21分 ,Hockenberg 9分，然后 Bottas 6分，周冠宇4分，楚诺达3分， Magnussen 3分， Liam Lawson 2分，然后 Logan Sargeant 零分，这是目前的一个车手的积分跟排名状况。那在车队排名的部分呢，红牛已经确定拿到今年的 Constructor Championship， 所以是目前的积分来到623分哦。哇，11领先第二名的 Mercedes 305分，但是第三名 Ferrari 目前只差20分哦，285分。再来是 Aston Martin， 今年要追到第三名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哦，是221分。McLaren 172分。McLaren 也许有机会，也许有机会追上 Aston Martin。如果 Aston Martin 龙哥这边没有马上振作起来的话，以过去两三场比赛的积分记录来看呢，McLaren 是很有机会在剩下的，因为还有六场比赛哦，是有机会跑到第四名的位置哦。第六名 Alpine 刚刚有提到，应该是就坐稳了第六名的位置了，因为离前面172已经有一倍的距离了，他们才84分，但是又遥遥领先这个第七名的 Williams 21分。第八名是 Haas 12分哦，在第九名 Alfa Romeo 10分，最后一名是 Alfa Tauri 5分哦，这是目前车队排名的的部分。那接下来应该是10月6号那个周末才会有比赛，是双十连假、哦、会有卡达站来进行比赛。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北美洲、哦、跟南美洲这边来进行比赛了。所以下一场比赛是卡达，那一样会为大家带来赛前简报的部分。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